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系列神的名字跟属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一起来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第一章第四节，再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边，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光是神造的，对不对？这是圣经最起头前几节提到的事。对，创世的最起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是神造的。可是光是在圣经讲的这些受造物里面，我觉得特别的不像受造物的一个东西，比较像是神自己的本体，而不是受造物。而且圣经在这里说，约翰说神就是光，神就是光。他甚至不是说神像光一样，而是说神就是光。所以光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们讲了许多神的属性，对吗？虽然今天是第十六篇，可是我们讲到的神的属性应该已经超过三十个了。我们每一篇几乎都讲了两三个以上神的属性。爱也是神的属性，对不对？神就是爱，这是圣经另外一个很简短的话。这里说神就是光，光是他的属性。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在他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极静的星球》里面，他提到在宇宙里面每一个星球好像都有一个天使长在那里管理。那个天使长欧亚萨，这个欧亚萨在那本书里面形容欧亚萨是一个又好像看得见又好像看不见，像闪烁着的光的一个人物，像天使长一样。可是卢易斯在那本书里面形容那个天使长，那个欧亚莎的说话的声音，说那个声音好像是流动的光。我很喜欢这个形容，虽然其实我不太懂那是什么，可是很好的形容。他说那个像流动的光一样，我想神的声音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神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怎么造的呢？我不晓得能不能这样说，就是神自己就是光，可是有一天他改变一下，他使光有了速度。我们都知道光是很快的速度，对不对？光的速度就是滴答，它就可以绕地球七圈半那样的速度，每秒钟30万公里。我们目前的远程的飞机大概走地球的圆周的三分之一不到吧，大概就要走个15个小时左右。可是光滴答一秒钟可以绕地球七圈半。我觉得神使光有了速度，也许空间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对不起，我今天讲的东西会需要用点头脑来想。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神就是光，光如果没有速度，就不太有空间的观念，一直都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他拉一下是光变成有速度，空间就这样产生的。我们就容易讨论一个东西动了一下传到我们这里经过多长的时间的那样子的距离，我们有一个空间的观念在这里。事实上就天文来说，就整个宇宙星球这些来讲，天文学家立了一个单位叫做光年。 有的人不知道光年，以为那是时间的单位，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你知道吗？哈，是光走一年的长度叫做光年，light year 是一个距离的单位，宇宙大到一个地步，要用光走一年的距离来做单位，而光一秒钟就可以绕地球七天半。可是我们看到的星星有许多都离我们那种都是光要走好多年，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更长的距离。我觉得神使光有速度，从此就有我们所知道的空间。可是有趣的是，神也没有使光慢慢的速度。如果是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就会很混乱。学生要学的数学物理就会变得复杂非常多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从后面亲子室它动一下传到我这里，如果要经过两秒钟，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混乱的。可是通常我们眼睛望去的世界，我们觉得是同时发生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知道光是有速度的，它有速度，因此有空间。神又使那个速度是一个蛮快的速度，在很特别的情况里面，你才有可能测量它的速度。神是无限的，我相信神自己就是空间的定义。神自己就是空间的定义，他自己可以恣意的奔驰，没有什么限制。可是神这位无限的神，他知道怎么样创造有限，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有限的人很难变成无限，对不对？了解揣摩一下，好像似乎懂一点无限，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掌握触及无限。但是神是无限的，他却可以创造出有限来。他拉一下顿一下，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神一个很特别的属性，就是神是有节制的神。神是有节制的神。我说他很特别的属性，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都可能都背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待会儿我们会看到，那里提到圣灵的九种果子，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节制。最后一个果子有时候可能不太被看重，其实最后一个果子并不表示比较不重要，它其实可能比爱更奥秘，更说到神的本体。神的节制就是很有趣的事，就像之前我们在讲别的事一样，别的神的属性一样，神是无限的，他没有必要节制，对不对？他不像我们会使坏，会搞出麻烦来，他没有必要节制。但是他有节制这种属性，他自己就是光，光好像是他的本体一样，可是他好像把光勒住一下，拉一下，让它变慢。其实不是啊，是它变得有速度，虽然还是很快的速度，就带出这个浩瀚的空间来。我不知道物理学家会不会同意我用这种方式讲空间的形成。我们的宇宙被称为一个时空的领域，对吧？宇就是空间的意思，你知道吧？宙是时间的意思。就时间而言，神自己是永恒的，不是吗？永恒跟时间并不一样。永恒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好像有一点概念，可是其实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说明它、定义它的一个奥秘。因为神自己是永恒的，他自己就是时间的定义。我今天讲了好几个神比较更深刻的属性，他的奥秘的话语，就是神自己就是空间的定义，但他使光慢一下，使光变得有速度，就造出了浩瀚的空间。他自己也是时间的定义，可是好像有一天神忽发奇想，就踩了一下刹车。这是我们用我们的世界讲的话了。神好像踩了一下刹车，如果神踩刹车，原来 似乎整个宇宙就是这样，他踩一下刹车，你有没有觉得对周遭的一切来说他就落后了，对不对？对吧？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所有的车子差不多等速在前进，他们虽然都很高的速在走，可是相互的关系差不多这样，右前方有一部车，左后方有另外一部车，你忽然踩一下刹车，所有的车子都跑到你前面去了，你落后了，不是吗？所以当神稍微踩一下刹车，在旁边的人看来好像他落后了。时间语言产生，我觉得时间是这样产生的。安尼你有听到灰哥哥吗？啊，我来想一下，这样很有意思，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原来的永恒变成了这一刻，我们开始有时间的观念。这一刻，就像你在公路上，你可以往前，有一些落在你后面，有一些超前你一样。同样，在时间里面，我们在这一刻，可是我们会想到这一刻会过去啊，变为从前。而且因此我们推断，从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会有下一刻。我想时间的巨轮就是这样开始运转的。这种神拉一下刹一下车，勒住一下，使光有了速度，使时间产生，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很奇妙的属性，叫做节制。截止，然后神把他所造的万有的核心，就是人类，放在这个时空里面，也就是这个宇宙里面。圣经说他定下每一个人的疆界，对吧？你并没有生在任何地方，每一个人都生在某一个地方，不是吗？他为我们定下一个疆界，也为我们定下我们的年限。我们会想到我们一生有一个年限，我们并没有生下来就觉得好像会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并没有直接跟永恒有关，上帝造我们跟生我们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这是圣经提到的，你知道在哪里提到这个吗？保罗在雅典宣教的时候提到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二十七两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跟二十七两节。来读。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保罗在这里给宇宙做了一点阐述，是不是？空间跟时间，他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也给我们定下我们的疆界。他说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他说我们能够算计我们的日子的时辰。他说这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寻求神，揣摩神，寻求他，也要认识他。神让我们在有限当中寻求无限，我觉得这是讲到人生在世上的意义目的其中一种很好的说法。我再讲一遍，神让我们在有限当中来寻求无限。神为了造人，他弄出空间跟时间，那是使他的永恒跟无限乐一下，约束一下，有了节制而造成的，然后把人摆在那里，让人在有限里面可以寻求无限。神为了 让他所造的人可以与他的永恒无限有份，所以造出有限来，这是这个宇宙被造出来的目的。这样可以听懂吗？你不觉得如果这是事实，我们的人生有很明确的目标的？神想使他所造的人，我们这些属血肉的人，跟他有份，跟他的性情有份。他的性情当然包含了爱啦、喜乐、忍耐、温柔、恩慈、良善、公义、正直、圣洁，所有这些事。可是他的属性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也包含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的属灵性、他的单一性、他的永恒无限，对吧？神都想使我们与他有份。为了这个，他想使他所造的人，属血肉、血肉的人，能够与他有份，能有他的形象跟属性，能够像他。神就做一件事，他顿一下，停一下，踩了一下刹车，好像把自己拉一下，让我们学习跟上来。所以神的属性里面一样，叫做节制。我这样讲，你应该知道节制这个属性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多么奇妙的一个属性，对不对？我们应该充满了感恩，说幸亏神有节制这个属性，要不然我们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一起头神没有弄出一个有限的时空来，这个宇宙他就造了人，我们绝对会迷失在其中的。想想看你现在所拥有的能力，如果我们的时间跟空间都是无限，我们一定会迷失在其中的。可是神没有这样，神先预备了一个宇宙这个环境，才造了我们，好叫我们在有限当中寻求无限，叫我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所以神的属性有节制这一件事。节制在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圣经里面，圣经英文译本里面，有的时候用一个英文字来讲，它叫 temperance。 你们知道这个字吗？ T-E-M-P-A-R-A-N-C-E 是不是 temperance？ P-E-R T-E-M-P-E-R-A-N-C-E， 认得这个字吗？认不认得？节制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你们不知道节制这个英文字吗？ temperance。 这个字是我们的经文，我们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这个节制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enkrateia， 这个字真有意思的字。你知道这个节制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或者说我们有自律，有自我管制，我们能够控制得了自己。可是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在一件事上很强有力，很有力量。节制是这样一个意思。你想到节制的时候，你应该知道那是一种能力。年轻人不要觉得能够恣意的奔驰才是能力，节制是一种能力。这个字的这个希腊字 enkrateia 的字根加 kratos， 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全能、强大、力量或者统治的意思。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叫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那个荣耀的全能用的就是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要把能力权势都归给神，那个权势用的是这个字。Dominion， 大力。以弗所书说我们要依靠主，借着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做刚强的，那个大力用的也是这个字。所以如果你对节制原来没有这种想法，改正一下你的想法吧。当保罗讲到神的节制的时候，神的圣灵的果子，神的属性里面节制这个属性的时候，他用的希腊字是一个有能力能够掌握得住统治全能全势大力，像这样的字。如果在英文里面前面加一个 A， 有的时候意思是相反的反义词。这个字的反义词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情不自禁，或者是放荡放纵。所以这是节制的相反词。我顺便要提到，待会儿我们这篇信息快结束的时候，我还会再更多的讲到，就是有新约圣经出现过好几次的一个希腊字，跟这个节制有同样的字根，而那个字呢，被翻译做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说，当门徒看着主复活之后，被接升天之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在一个楼房那里祷告。十二门徒，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好几个妇女，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等等，他们在那里面，那里是什么？恒切祷告，有没有？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个恒切两个字，原文是希腊字，就只有一个字。那个希腊字跟 kratos 这个用来讲节制的相关的，同样一个字根。我觉得这是新约圣经啊，最接近旧约所讲等候神的字眼呢。你知道新约圣经不太用等候神这个字眼，我们常常提到等候神，这个字眼多半出现在旧约圣经，对吗？我曾经遇见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为什么你们强调讲等候神，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提过，没有提过一个词，跟没有提过这一件事是两回事，对不对？我自己觉得这个字，这个跟节制有同样字根，在新约圣经被翻译作恒切，有一个地方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个恒心用的那个希腊字，我觉得是最接近等候神的一个希腊字了，也就是新约里面最接近等候神的含义的一个说法。待会我们还会更多提到。我们请大家看刚刚我提到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如果你信主一小段时间了，你还不知道这个经文，想办法找出它，把它背起来好吗？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本性包括了这些，圣灵神三位一体神的一位，他会结出的果子一定表示他的性情里面包括这个，而这个果子讲到要结在我们的里面，意思就是神想要我们像他嘛，在这些方面像他。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节制是神的圣灵的果子，对吧？是神的属性之一。我已经讲过，它放在最后一个，并不表示它最不重要。相反的，就像我们讲爱是最要紧的，放在第一个，他把节制放在最后一个，会不会它也是同等重要的？具代表性的神的属性。如果我们想要像神，一定要学习节制，你知道吧？事实上，节制正是像他的学习，像他的一条道路。学习把你里面奔驰着、翻腾着的东西、放纵的情欲、你里面的意愿踩个刹车。我们可以这样的，神有放这种东西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虽然没有像神一样完满， 可是我们有节制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总有一点爱，对不对？嗯，再坏的人总有一点爱，因为我们造神形象造的，有一点他的属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可以这样，你里头奔驰着放纵的情欲，你给他踩个刹车，停顿一下，好让神的圣洁跟上来。就像那个时候神踩了一下刹车，好叫他的受造物在有限的里面血肉肢体的人可以跟上来一样。同样，当我们想要像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人性里面那些败坏堕落的东西踩一下刹车，停顿一下，好让神的圣洁可以上来。我觉得这样讲法很好，你试试看带着这样的态度来追求好吗？你踩一下刹车，好叫神的圣洁可以跟上来。奥古斯丁就是像这样，他从小很聪明，又有很好的环境，读书也很认真读书，可是同时也很贪玩。他不像今天有的孩子贪玩就不读书，他不是的，他也很贪玩，可是也好好读书。他读得很好，后来还成为像大学教授一样，可是他却过很荒诞的生活，偷窃。如果用今天来讲，我想他一定会用毒品。他也有一个女人跟他同居，还生了一个小孩等等，他放纵情欲。可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开始的时候，一方面他自己开始有点厌倦这样的生活。有人就在那个时候，神安排有一个朋友送他一本书，那本书是在讲到比他早一百多年一位沙漠在埃及的沙漠的宣教士叫安东尼的传记。那个是由另外一位弟兄初代的教父所写的。他读到那个当然那个修道士在沙漠放下其他生活上的享受，学习单单与神同在的人的故事，当然跟奥古斯丁过的生活完全在两极，完全两码子事。可是他开始有一个羡慕，那个在他生命里面撒下很重要的种子，后来再借着两三件其他神安排的事，到神的时候来到，有一天他忽然时候到了，他站起来说，我不要继续这样，我不要继续这样放纵啊，全心归向神，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过，后来被神所使用。这个不是只有伟大人物才是这样，我看到一本书，那位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的 Eugene Peterson， 他提到他在建立的教会，在那里逐渐的得着这个人那个人，他提到一些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位的故事这样，这个人叫 Carl， 他是一个卡车司机。如果你晓得，我不晓得台湾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在美国开那大卡车的司机，他们不像台湾台北到高雄，他们有时候横越整个美国要开好几天的车子，开卡车。他们卡车司机有自己的 team， 那个时代不是用 line， 不是用微信，所以也不需要滑手机，他们都有一个无线电的对讲机。他们卡车司机彼此之间有像这样相同的频率，可以就在车上可以彼此聊天，也比较不会打瞌睡。事实上有曾经有像这样的故事，借着这个有别的司机发现另外一个司机一副要打瞌睡的样子，而警告他，而救了他的命。可是他们也多半会在那里面随便的聊天，有时候常常啊会讲一些黄色笑话啊，会讲一些像这样的猥亵的故事等等。这个卡尔这个卡车司机有一天就在开着长城的卡车，然后在听着这个的时候，忽然心里面有一种厌烦，他就对自己说，主啊，拯救我，我不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往下滑？所以那一天他做完他的工作回到家里面，他跟他妻子说，我想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礼拜天你跟我一起去教会好不好？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每一个礼拜都去教会， 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一年多以后被选为教会的执事，很多人有这样故事，对不对？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听这些话的人中间有没有人，你也可以这样听一下，给自己拉一下刹车，节制一下，让神的圣洁可以跟上来。我没有用你去追求圣洁来讲，也许这是更好的追求的路，你听一下，让神的圣洁追上来。比如说我们生命里面有别的事，比方郁闷叫无助的，或者是一些忧伤，一个破碎的心，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也会放纵在其中，你不知道吗？有的人觉得说，我遇遭遇这么难受的事，我怎么可能不难过呢？怎么可能不伤心呢？不，就是这些事你也可以拉一下。我没有觉得一个人遇见伤心的事，我们要很快告诉他说你不要伤心，他伤心是好的，可是你不需要一直这样，你也不要一直这样，你可以拉一下，你拉一下，好像神的喜乐可以跟上来，好像一个自由的生命可以跟上来。有一个牧园的管理人，他每个礼拜都看见有一个妇人来买一束花放在一个坟前，在那边坐很久，他就过去看看那个墓碑上面写的那个死者的年纪，他猜想那是他的儿子。每个礼拜每个礼拜他总是过几天就要去帮他收拾他那个卸掉的花。有一天这个墓园管理人忽然多管闲事一下，过去跟这个妇人讲讲话，然后后来就给他讲，确定那是他的儿子以后，他就给他讲说，夫人，我有一句话很想跟你说，在我管理的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死人，可是另外还有一些活人是很需要的，你的花每一次都给一个死人有意义吗？大概类似这样。那个妇人愣了一下，没想到一个牧园管理有人会跟他讲，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接下去好几个礼拜都没有看到他，这个牧园管理人觉得他是不是说话太冲，得罪了一个人。隔了好一阵子，那个妇人再一次来，这一次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他来跟他感恩，他说，后来我想一想，你说的是对的，他现在不再把花拿到坟墓了，他说，我知道我的儿子是在上帝那里，他开始把花或者有其他的东西还有关怀跟爱送到附近的孤儿院啊，安养院啊，有需要的人那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忧伤破碎拉一下，好让主的喜乐自由光明能够跟上来。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需要把你的嫉妒啦、苦毒啦这些东西拉一下，干嘛让它任意奔驰一直往前去，好像我就是这样，我怎么有办法控制？谁告诉你的？你是上帝所造的，神给你的自由意志，本来你就可以做出选择的。你可以起来说，我不要继续这样，你把你的苦毒、把你的嫉妒拉一下，好让神的爱、他的甜美恩慈可以跟上来。这个我们很多人都需要的，对不对？我一直很喜欢一个故事，你可能听我讲过好几次，我还是要讲一下。多年前台北的教会邀请了一个讲员，加州道上教会Church on the Way 的主任牧师 Jack Hafer 牧师来台湾带领特会，那就是写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的作者，他自己有一个教会在加州，很好的牧师，很好的教会。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经验，他刚刚开始接那个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教会很低落，没有多少人，那每天开车到 教堂去，然后进了教堂要穿过整个会堂才会到他的办公室，他就在会堂里面赞美神，离开的时候，下班离开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很好。后来他看见教会逐渐很不一样啊，所以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是不是？不是，他写别的书吧？对，好像是《赞美的大能》是他写的嘛，但类似这样的一本书，很好的书，宜林出版的。可是我要讲他的另外一个故事，他来的时候跟我们讲的，可能他也写在他的书上，《道上教会》那本书，还是在另外一本书上。就是他这样子来教堂，虽然他这样赞美，可是有一个东西困扰他，因为每一次他来他的教会的时候，都会经过附近有另外一家教会，那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离开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也会经过那个教堂。那个教会的牧师在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因为他是一个大的教会，有名的、有成就的牧师，人家喜欢听他讲道。那因为在他教会附近嘛，他自己说，每一次他如果电视转台的时候，转到刚好是那个牧师的讲道，他就很快把他转到另外一个台，不要听他的。称赞别的牧师讲道讲得很好，教会服侍很好，这没关系。可是在他附近的教会就有同侪压力，你知道吗？可是他自己不太自觉他的这些动作。每一次他开车经过那个教堂，都不太想看那个教堂。有一天，他又开车经过那里，刚好遇见红灯了，就停下来。那个教堂在他右边，他形容得很好，他说我右边的脸都热起来。他不要看他，可是右边的脸都热起来。可是就在那一天，他跟主说：“主，我知道那是嫉妒，你不要让我再这样。”神就等我们这样，你知道吗？把你的嫉妒、苦毒拉一下嘛，自己起来说：“我不要这样。我已经讲了节制这个果子，它这个字的字根包含了能力、统治，你可以有权柄做这一件事。”我不要继续这样。后来神帮助他得到释放。我常常说，你要胜过嫉妒，最好的做法就是正确的称呼他，不要说我不是嫉妒啊，是怎么样？你就像海夫德牧师说的一样，说主，我知道那是嫉妒，你要救我脱离这个。他说他感谢主，他先这样胜过。后来他跟那个牧师成为好朋友，而且那个牧师当他教会继续发展，他另外买了一个更大的教堂的时候，就把他原来那个大教堂就卖给道上教会。你知道吗？只有当我们不许可这些情欲肉体自由奔驰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发现生命的自由宽阔之地。我再讲一遍，只有当我们不允许我们里面这些奔腾者、奔驰者的肉体很自由的奔驰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发现生命的宽阔之地。也许像这样啊，比方一个人经常都是开车，很快去哪里都很方便。我以前也是这样，可是后来他开始觉得，不要总是开车嘛，也许有的人到年纪大一点才比较会这样做，把车子放着，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用走路去的。当你这样，你就会发现很多开车不会注意到的事都会注意到，对不对？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还蛮宽阔的，在车子里面通常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点像这样。神把我们这个世界造成有限的样子，你知道吗？对吧？虽然他自己是无限的，他为我们定出界限来，使一些事物不能够越过。比方他造了万有引力，万有引力是最普通的一件事，神使这个世界有一个约束，有一个限制，有一个界限。万有引力、地心引力就把很多东西，包括空气、包括水，都局限在一个地方，对吧？不是吗？ 你不知道，如果没有万有引力，我们的生活麻烦了。嗯，对不起，我讲一个有点不太文雅的话，你尿尿就很麻烦，对不对？你不知道它会飘往哪里，对不对？就像你在无重力的太空一样，它一定要特别处理才有办法上厕所。可是我们不一样，东西就放了，它就会掉到地上。你知道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水被局限在那里，才会有海洋、江河这些。空气也被局限在那里，不会散溢在整个宇宙里面。鸟，鸟被造来飞翔的，不是吗？可是神却使它不能一直飞，它总要有歇息一下。它再怎么在天空飞翱翔，它总要回到地面，对吧？神使鸟也是这样。其实那在讲到我们，你不知道吗？嗯，所以鸟就会筑巢，会建立一个家。嗯，不然如果一直在天空飞，不会的。我们人也是，人其实有能力一直工作，至少我们心里面觉得有能力。嗯，可是神使我们身心都会疲累，不是吗？嗯，所以你必须休息。你知道神为什么让我们要休息？好像我们停下来想一点别的事吧，像今天我们在做的品格教育一样，停下来深呼吸一下，安静一下，让我们有机会听见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的声音，让我们那个容下从永恒传来的声音。我从我年轻的时候学会这个，不是有人教导我们，就是遇见主，然后我们就经历这些事，学习这些事。所以我们让神有机会对我们说话，那是很奇妙的事。你不是从报章杂志，你不是从老师的教导、父母的吩咐等等来学这个事情。有一些东西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的一生应该怎么样立定，谁能够知道，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认得神的声音。如果你肯停一下，把自己拉一下，好像我们的生命容得下从永恒传来的声音。我后来发现我的生活、我的婚姻、我的服侍、追求，甚至我们怎么说话等等，常常都是这样来的。我们可以过像这样的生活。还有你看神给我们什么限制，神使我们能够吃喝愉快，多半的情形我们吃东西喝东西都很愉快嘛，对不对？可是神实在很扫兴，他使我们吃得饱，你知道吧？吃得饱是很扫兴的事，对不对？啊，这么好吃，这么多东西，可是饱了，当饱了的时候看到那么美食就很遗憾哦。尤其现在有那种鼓励人家多吃的，吃到饱的 All you can eat 的餐厅。神使我们会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你知道吧？那是我们在这种限制有限里面学习永恒。其实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境界不吃，我们不需要这样，他也不是要我们挨饿，可是他就是让我们会饱。会饱有时候蛮痛苦的，你不知道吗？我当兵的时候 我讲过，神让我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然后没有多少事情，每一天都有很长很长的很多小时的空闲的时间。那我没有做别的事，我只是读圣经、安静祷告、唱一点诗歌，除此以外几乎不做别的事。有的时候实在是觉得生命抓不住东西，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已经信主好几年，而且有很多服侍，有认识许多的事情，有许多宝贵的经历。就神想要让我学更深的功课，什么叫真正以他为乐。我以前好像跟大家讲过，我有的时候晚上当无聊的发慌的时候，我会去那个福利社买一包饼干来吃。其实我不是饿，也不是想要 不是需要吃它，可是就是好像要这样才比较不会无聊。可是很遗憾，就是你不能一直吃，你就是会饱。这样你有点了解我在说什么，对不对？神让我们有这个戒心，要我们学习什么呢？让我们学习那种内心的渴慕，在内心找到饱足。你一定要学这个，你不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解决的问题，就是吃一吃，还是很想吃，就去厕所去催吐，吐一下，然后再回来吃。那不是好办法，那个会使你更空虚而已。这些节制为我们打开一个宽阔之地，一个空间，能够容下神跟他的丰满。因为我没有举的例子，可是都是在一样的原则里面，神是拉一下自己，使这个宇宙变成有限，好叫我们追求无限的事。神有节制，所以他也是立界限的神。会立界限是神另外一个属性，跟他的节制的属性一样。所以我们受造的人，如果要像他，一定要学习勒住自己，没有别的道路。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只有我们勒住自己，我们才得着真实的释放跟自由，我们才会像他，才会发现神的宽阔之地，而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会来看神造引力，你知道因为有引力，所以人的东西才会有重量，对不对？那因这有重量，所以你没有办法背负太多东西，因为背太多你承受不起。如果神没有让东西有重量，我们可能就会像卡通影片一样，你上面可以载一个大过你身体的体积500倍的东西，可是神没有要我们这样。还有神使他的荣耀也有重量，这是有点奇特的事，而且还安排。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讲到神的荣耀，讲到荣耀这个字的时候，他用的字跟重量是同一个字根，你知道吗？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里面讲到荣耀，旧约常常出现荣耀这个字，跟重量相关。所以保罗，使徒保罗是犹太人，他当然懂希伯来话，当他在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用的一个相关，一个有点双关语，他提到神的荣耀，称他叫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像荣耀是有重量，那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17节的话，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神让东西有重量，使我们必须低伏，不能够在这世界任意的驰骋，一直往这世界这样任意的发展下去。吸引你停下来学习，往里面去，往生命真实的核心那里去，也就是往神那里去。在那里你将会找到更大的宽阔之地。我也讲过，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遇见了主。那个时候我刚进大一，进的是好的学校跟科系，然后因为我功课很好，所以那个时代只要你的功课好，人家就会叫你做其他许多的事，即使那不是你内行的事。我旁边就有同学拱我去竞选一个社团的总干事，才大一的学生，我们就在全校贴了许多的竞选海报啊，做很多这些事。就在还在竞选的期间，还没有投票的期间，我遇见了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发生的，并没有人告诉我，而且多的是，我知道在学校团契里面多的是一些学长，他们也是基督徒， 可是他们也在社团里面很活跃的。可是神对我有另外一个东西，他把我拉一下，我就在那个期间遇见了主。我一想到要竞选总干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恐慌。我觉得我如果选上总干事，我将会花很多时间在社团里面，可是我就觉得好像那不是我应该有的事。当然后来我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当你遇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会使你有重量，你就不能这样任意驰骋，自由的往世界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后来我跟主祷告，那大概是我最初学习真的为自己一个需要祷告的一个例子。我跟主说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吧，我说主，你一定要救我脱离这个，我答应你，你救我脱离这个，我以后一定不会用类似这种事麻烦你。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很奇特的，就在我做完这个祷告之后不久，我们有一个学长出面说，你们不要这样竞选伤和气，我们来协调好不好。其实我们并没有伤和气，我们不像现在的政治的竞选攻击对方，我们并没有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可是我根本不去探究这个。我一听到这个，我知道是主给我开路，我马上跟他说那我退出，所以完全不用竞选。我已经忘了跟我一起竞选的是谁了。我请大家看两处经文，约伯记三十八章第八到十一节，约伯记三十八章第八到十一节，约伯记快结束的时候，神出面讲话，他这样讲，他说：“海水冲出，如出胞胎，那是谁将它关闭了？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有安门和栓，对吧？神是会拉住的神，对不对？”再看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这是给年轻人的话语，给孩童跟年轻人的话语。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很短的话，一起来读。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很好，如果东西没有重量，就没有负轭这一件事。神使东西有重量。如果今天的科学家是对的话，他们认为重力大幅增加的地方，就是如果有一个地方它的重力比地球的重力大多了的那种地方，时间会变慢，这是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里面的东西。最近刚有一个物理上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他们侦测出重力波，跟这个是类似的。那个意思好像如果重力增加的地方，你知道什么叫重力增加？我们在地球的重力被称为一个 G 哈，9.8公斤每克吧，每平方米，是不是？对不起，卫星，你物理太远了，我也没有讲错这个 G 的数值。好，如果你去一个星球，它的重力是地球这个两倍，是19.6。女孩子一定不愿意去那里，因为你本来45公斤变成90公斤，那就两倍的重力。可是当重力增加到不是这种两三倍，是大得多的时候，时间会变慢。意思好像是如果在一个重力无限大的地方，时间会静止，对不对？你如果这样推展下去，我觉得那是用来讲神的永恒很好的一个说法。你从物理的角度去讲它，神有无穷的荣耀，会不会他原来也拥有无限大的重量？有可能。可是神把自己拉一下，弄出有限制的重量来，造了这个世界。物理学家发现这个宇宙有两个，他们说它叫做危险的数字，一个叫做宇宙能量场。我有这个东西在桌面上，有一个圣经图片，有没有？ 叫宇宙能量场 Cosmos Energy Field。这不是民俗里面在讲的那种什么有什么场啊什么立场，不是，这是真的物理上的。有两个物理学家，一个叫 Higgs， 他在大概三四十年前吧，就提出理论，认为有一种粒子跟这个能量场有关，他们称它叫 Higgs。Boson 叫希格斯玻色子，听过吗？啊，三年前，当欧洲粒子中心、粒子研究中心，我去过那里，叫 CERN， 它的简称 CERN， 是在日内瓦、瑞士跟法国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埋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一个直径17公里的一个。一个粒子的加速器，他们做一个很高速的碰撞以后，他们差不多证实了真的有那些科学家所讲的这个希格斯玻色粒子。因为这样，那两个多年前提出这个理论的物理学家就在2012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也就是他们证实真的有这个宇宙能量场的存在。它什么意思呢？这个宇宙能量场，科学家认为它用来决定东西是有质量的。我们再来看为正常，可是那是，所以现在的物理已经有点逐渐在研究的东西越来越接近神的永恒无限的本体，虽然还是摸到一点边而已。那个东西决定物质的质量。物理学家为什么认为那是一个危险的数字呢？他们觉得那个数值，那个能量场只要大一点点或者小一点点，就不会有物质的质量，不会有原子，也不会有我们。它有点像星际大战里面那个 force 那个原理一样，所有一切都靠着它存在的。所以科学家看那个那么小的一个数值的这个能量场，他们觉得好像是一个有人稍微打开一点点，斜微一点点缝，让能量就是那么一点点这样来形成的。我觉得我们如果用上帝把他的荣耀以及他的重量永恒无限的稍微释放一点，造成这个宇宙，蛮能够说明这个的。另外一个危险数字叫做 dark energy， 就是暗能量。凡是物理学家无法解释的东西，他们就加 dark 这个字在里面，暗的。天文学家原来认为宇宙有一个 big bang， 对，形成的时候一个大爆炸，然后星球都彼此在以爆炸的速度彼此远去。他们觉得应该是那个远去的速度会逐渐逐渐减慢，因为会有引力拉着嘛。当初是因为爆炸的力量大过引力，所以爆炸开来，可是会逐渐逐渐被拉回来。但在1998年，他们证实了不是的，这些星球继续在加速当中。这是很难理解的事，他们不认识有另外一种能力能量使他会这样做，所以他们把那个会使他这样的称它叫做 dark energy， 有一个暗能量在哪里。他们认为那是一个存在真空里面的一种能量，迫使这些星球彼此远离。那是一个很大的数值，推动整个宇宙。可是科学家也认为，也发现，如果它只要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这个宇宙就不会这样成型了。要不就这个宇宙就会整个限缩进去，如果它小一点；如果大一点，有可能这个宇宙就会撕裂了。整个被摧毁了，星球星云都不会形成，也就不会有我们。所以物理学家称这两个数字叫做危险的数字。今天你知道物理学家用一种东西叫弦论来说明，来推算说有可能不只有我们这个宇宙，还有无数的宇宙各自平行存在。 可是物理学家也提出一个 问号来，就是为什么我们却拥有这样一个，这两个数值刚好刚刚好使它能够这样存在，而能够有生命气息在其中形成的环境呢？我喜欢用上帝把他的能力拉一下，释放出刚好合宜的能量，造成这一切来解释，你不觉得多少有一点道理吗？神的节制是奇妙的事啊！这个奥秘的宇宙，它的创造里面用到它的节制，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事。保罗要我们要有神一样的节制。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是讲到我们要节制很好的一段经文，24到27节，24到27节，一起来读。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先前讲过用节制这个希腊字的意思，节制是一种能有力量的东西，对不对？我再一次讲，你想到节制不要想到那么多限制，不能够任意的奔驰，不，你不要这样想，节制本身是一个值得羡慕值得追求的有能力的东西，它带出一种能够掌控生命的全能，像神一样有节制，拉得住自己，那才是一种能力，真正的力量。就像箴言16章32节，箴言16章32节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后面说什么？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读过这个话吗？跟我读一遍。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年轻人从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个吧，像神一样有节制。少年人负恶源自好的，像希特勒，他以为东征西讨叫做力量，弄出一个很伟大的场面的叫力量。林肯不是这样，他战后他选择不报复南方，那是更大的力量，对不对？节制是一种对自己的约束，而不是别人强加的约束。别人强加的约束叫做奴役，我们自己加的约束，自己愿意像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颂赞诗选》138首一样，自己祷告说：“求主赐我约束，我才得着释放。”那个是自我约束，是跟神一样的节制，是一种自律。你看神约束自己的能力跟智慧，你知道吗？那是很奇妙的事。神全能全知不是吗？他把自己的能力智慧不全发出来，所以他碰到人类的始祖没有一照，就跟他们把所有他知道事告诉他们说，你们就会堕落，会发生什么事，你明天会出门会发生什么事，你一定会发生。神没有这样说，神就让他们自然发展，就是在他们照他原来所了解的所知道的他们会堕落以后，他过去也没有说早就跟你们说了，他们要这样。你记得当人类堕落以后，神第一句话跟他们说什么？那是很奇妙的事，你知道吗？那个好像一个东西打开一个开关，那个机器开始活起来，开始运转一样。神给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在哪里？不知道人家在哪里，需要问句啦。你有没有发现神没有来就开始加上他的整个的判断，整个的审判？没有，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就这个问句激发了他放在人里面的自由意志，包括创造力。从此以后人开始要做出选择，开始有自己的定义。可是其实那很危险的，因为有不少人因此 选择了错谬的路，走向邪恶，走向诡诈。可是神愿意冒这个险，他等候着有一天他们会用同样的意志，同样的创造力，走向美好的事。为了这个目标，他做了一个最伟大的决志。我们今天提到神拉自己一下，把自己的永能无限好像弄出一点有限来，踩一下刹车。他所做的最大的节制，就是永恒无限的神来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局限在人的肉身里面来成全了救赎的工作，所以创造跟救赎都用了神的节制。我们也一样。我们已经提过新约圣经被译作横切的那个字，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我们刚刚看到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用的是跟这个节制同样字根的字。有节制，心灵聚练着，你才能够横切的祷告，对不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在意乐之后心发散的情况，叫你祷告门都没有，就不像。可是你愿意暂时放下某一些享乐，用一点时间安静一下，你预备好自己祷告，你才能够横切的祷告。那也是等候神的意思。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祷告要横切，用的是同一个字。我们讲过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出在的教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用了这个字，跟节制有关系的字。节制使我们愿意除去苦毒、郁闷、烦躁、污秽，而遵守神爱、喜乐、圣洁、平安的命令。就像我们说，你拉一下你的污秽、你的堕落，让神的圣洁跟上来，让神的喜乐、他的爱跟上来一样，那就是恒心遵守使徒教训的意思。用这个来揣摩一下，这些都跟等候神有关系，对不对？这些我给大家看，马可福音三章第九节，马可福音三章第九节这个字翻成另外一个有点字眼很不一样的字，主耶稣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猜猜看，这里哪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字？不要猜了，伺候，伺候，伺候这个字，那个字正是我们在全世旧约讲到等候神的一个方向，对不对？让那个船等候在哪里？我们的生命也应该这样，我们因为有节制能够拉住自己，我们的生命静伏着在那里，等候着神，注视着神，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全然的依靠神。只有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使自己变成堪用的、预备着的、伺候着的。我喜欢英文的一个字叫做我们使自己变得 available， 神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用。我们并不是整天卷起袖子很多的举动才叫做在服侍神，而是静伏在那边，随时神有什么差遣，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很方便。所以我说新约圣经这个字是用来诠释旧约讲的等候神，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字。所以洁净也如同大型的鸟在飞翔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空气的浮力有点不太够，它为了要能够浮在空中，那么重的鸟嘛，而且又能够尽量不要拍翅膀，它有时候会把翅膀缩一下。不然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情景？我看过，有大鸟会这样，整个翅膀像这样缩一下，那就跟飞机把它的襟翼、副翼放下来一样，增加浮力。那个缩一下，那就是节制很好的说明。如果你看过那个，我想神要让我们借这个想到我们内心也可以这样，你的内练节制的功夫带来我们里面从里面出来的自由，使我们重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20》。